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国金证券的固定收益分析师尹瑞哲。今天非常高兴啊，借助万德的平台呢，和大家一块儿来探讨和交流一下我们对于接下来债券市场的走势的一些思考和观察。那么首先呢，我想通过一个简单的历史的复盘啊，来引出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主题。在这页 PPT 里面呢，我们能够看到，在过去十来年里面，中国的这个10年期国债利率运行的一个大致的轨迹。那么从这个历史的轨迹当中呢，我想提炼出两个啊，对于我们当下判断市场的方向可能有一定帮助或者说有一定价值的经验规律。第一个经验规律是，如果我们把过去这若干年当中利率见底向上回升的这个年份给它标注出来的话，大家会发现啊，就是这个利率见底的年份在时间的分布上其实是非常均匀的，它分别出现在2013年、2016年、2020年、2022年，还有2025年。那么这里边呢，除了2020年这一次可能不符合3年的这个周期规律以外啊，其他的年份我们看它相互之间的这个时间间隔的话，是非常完美的3年一次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啊，2020年的这个债券的行情呢，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公共卫生事件冲击的背景之下展开的。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说没有当时这个公众卫生事件的冲击的话，可能利率的这个上行啊，未必会拖延到20年的下半年再出现。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波上行给它还原到2019年的话呢，能够发现啊，基本上所有的这个利率底部反转的这个年份之间的时间的间隔，就是很稳定的3年出现一次。那么从这个规律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可能每一次债券下跌，它的直观的驱动的因素，或者说表象的这个催化的因素啊，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2013年是因为钱荒，2016年呢因为资管的新规，2020年因为第一波公共卫生事件的结束，2022年4季度呢因为理财的这个冲击。但可能这些事件它都是一种直观的这个表象。其实，在这所有的时间段当中呢，都出现了经济基本面的周期性的恢复。那么相当于说，整个市场的下跌的动能啊，在这个经济基本面恢复的过程当中，本身就已经在积累了。那么最后呢，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催化剂的催化而表现出来了而已啊。这是我们想谈的第一个规律啊，就是说，看起来到这一轮为止，其实整个利率见底的这个年份，它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基本面周期的这个分布啊，是几乎高度对应的啊。每3年我们就看到一次利率筑底向上的这个过程出现。那么第二个规律是什么呢？第二个规律是，如果我们把2013年到2023年这4段利率的上行，给它从纵向角度连起来观察的话呢，能够发现啊，后一波利率上行，无论是在持续的时间也好，还是在能够达到的这个空间高度场也好，基本上都是比前一轮要小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尽管这个经济基本面每隔3年会出现一次向上的这个恢复，但似乎呢，这个恢复的弹性或者说它恢复的这个强度啊，在2013年到2023年这10年当中呢，表现出了一种衰减的这个趋势啊，后一波总是比前一波弱的。那么我们从最后看到的这个利率的定价上看的话呢，就是每一波上行它的幅度就在减弱，时间呢也在变短。那么这两个经验规律对于我们当下的这个市场的判断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们知道啊，之所以2025年以来利率的水平再度出现了筑底回升向上的这个迹象，那么按照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经验规律啊，它距离上一次的利率的上行，就是22年4季度的理财冲击啊，正好过了3年，所以告诉我们呢，可能25年之后，我们在基本面角度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类似于小的复苏的这个周期当中。那么我认为当下我们核心需要去识别的问题是，2025年以来的这波基本面复苏啊，它是否延续了过去10年这个弹性衰减的这个趋势？如果说我们当下的这一轮是延续了过去10年当中的弹性衰减的趋势的话，那么理论上25年这波基本面恢复所带来的利率的上行，应该比3年前那波要更小一点。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当下这个利率的点位，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周期性的高点，或者说是一个牛市的起点。但反过来，如果说25年以后，我们能够观察到这个基本面的弹性啊，它不再像过去10年那样越来越弱了，而是重新开始恢复了。那么我们知道这样的这个变化，它就不是一个短周期级别的变化，它是一个类似于10年级别的转折点。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可能 以我们去年以来所看到的这个利率上行的幅度这么一点来定价这个10年级别的转折的话，可能还是不太够的。那么我们可能对于后续的这个市场的观点呢，就应该去谨慎一点。所以我们说，在分析这个短期市场的时候啊，其实我并不倾向于去谈很长的周期或者说很宏大的这个叙事啊。但是基于我们前面所观察到的这些经验规律以及在当下的一些推断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们能注意到，就是哪怕对于今年下半年的这个市场方向，要去做一个明确的这个选择或者回答的话呢，可能我们都规避不开啊，就是对于一些长周期问题的这个假设了。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探讨的这个问题呢，就聚焦在刚刚所谈到的这个现象上，就是我们想识别一下25年以来的这波基本面复苏啊，它到底是顺着过去10年的趋势，弹性变得更小了呢，还是说这次不一样啊，我们这个弹性重新出现了这个放大？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可能先通过一些其他的资产价格的这个表现来做一个初步的这个佐证啊，因为我们知道2025年它不仅仅是利率底部向上的转折点，它也是股票的转折点，也是汇率的转折点，甚至也是类似于商品的转折点啊。那么如果我们把2025年以来所观察到的这个股票的上涨的幅度、汇率升值的这个幅度这些变量去和3年前2022到2023年的表现去做纵向的对比的话呢，我们能看到，无论是股票的涨幅也好，还是汇率的升值幅度也好，其实都是远远超过了3年前那一波的。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这些资产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它似乎啊给出了一个定价弹性在放大的这个场景。但是如果我们再回到债券本身来看的话呢，能发现到目前为止，其实在定价上好像是有一些割裂的。因为比如我们观察超长债，就是30减10的利差的话，那么这一波的这个高点其实已经超过了3年前2022到2023年那波的高点了。那么也就是说，超长债这个品种呢，好像它走的和权益啊，包括这个汇率的形态是一样的啊，它在定价一个比3年前弹性恢复的这个周期。但是除了超长债之外啊，我们注意到其他的大量的这个利差的这个指标，在当下的环境里面，其实依然是处在历史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甚至非常低的这个位置上。比如说，我们考察这个3年左右的信用利差的话，从去年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像样的这个调整啊，它一直是在这个历史的最低位附近去运行的。那么我们知道，一轮债券的下跌啊，它不仅仅只是10年国债中枢的上移，其实它也包括了各种各样类型的这个利差的走扩啊。那么如果我们把这2件事情看成一个整体的话呢，能发现到目前为止啊，整个债券的这个跌幅，除了超长债之外，其他的其实比3年前2022到2023年那轮周期啊，它是有很明显的这个差距的。所以呢，哪怕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我觉得大类资产在定价上好像是有那么一些分歧的啊。如果说我们认为25年的这个周期的这个弹性在缩减的话，那么可能债券的这个定价是正确的，而权益和外汇的定价呢，就稍微有一些过度。当然反过来，如果说我们认为这轮周期的这个弹性重新出现了走扩的话，那么像权益和汇率的定价，它就是有它的道理的。而债券里面到目前为止没有调整过的这些利差呢，往后看它的这个风险反而会逐级的这个加大。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还是通过一些具体的这个宏观的这个数据啊，来对于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观察和拆解。那么相当于说呢，我们需要去找到一些宏观的这个变量啊，那这些变量呢，能够帮助我们去识别3年1次的经济的基本面恢复的周期。当然，我们在观察这些变量的时候，重点需要去考察的就是，他们在2013年到2023年这10年当中啊，是否的确出现了一波比一波弱的周期衰减的特征，以及呢，这些指标在25年以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形态去进一步的向后演绎的啊？那我这里挑了几个我认为代表性比较强，而且周期规律比较明显的这个宏观的数据啊。第一个呢，就是 M1 啊，这个活期存款这个指标。我们知道啊，就是 M1 这个变量呢，它对于每一次经济基本面的这个复苏啊，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前置和领先的这个信号啊。比如说，我们把 M1 和 PPI 啊做一个叠加的话，你发现 M1 的拐点其实比 PPI 的这个拐点一般来说要早1年。那么我们哪怕直接把这个 M1 的底部的这个年份去和利率的底部的年份去做比较的话呢，你发现它也基本上是会提前1年出现的。所以呢，到目前为止，这个最领先的 M1 啊，其实已经走出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清晰的形态，它能够帮助我们去识别这一轮周期跟以前的异同啊。 那么我们从这个图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在2013年到2023年这十年当中，那么 M1 的这个弹性其实表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衰减的趋势啊，就是说在15年那波里面可能往上还能走20来个点啊，到了19年这波里面呢往上只能走十几个点，到了22年这波里面呢只有十个点不到，而24年底以来我们所看到的这波 M1 的回升在强度上已经超过了上一轮这个周期，所以从这个指标来看的话呢，它好像比较符合我们前面所提到的25年以后啊，这个周期不一样了，弹性重新开始扩大的这样一个场景啊。那当然这只是一个变量，对吧？我们需要从其他的这个角度呢来进行更多的这个观察或者说交叉的这个验证啊。那么我们再观察第二个变量啊，就是说考察这个资本在境内和境外之间流动的这个方向啊。因为我们知道啊，在每一个国内的这个基本面小的恢复或者复苏的周期当中呢，它往往都会出现一个资本回流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要想去考察这个资本回流的这个强度呢，一个直接的观察的指标就是我们观测这个企业它结汇意愿变化的这个情况。所以在这里呢，我画了一个结汇率的这个指标啊，就是拿银行的这个结售汇的顺差去和海关的进出口的顺差之间去进行一个比值啊。那么我想这个比值关系能够反映出国企业在挣回来外汇之后，他愿意把其中的多少的这个比例啊给换回成这个人民币啊。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结汇率的低点啊，分别出现在12年底到13年初、16年年初、19年年初，那么这些年份其实全部是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利率开始出现筑底向上回升的这个年份啊。所以呢，我们会发现这个资本流动的周期啊，其实和国内的这个利率周期之间它也是保持了一个比较良好的这个关系的。那当然我们不能忘了就是今天探讨的这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们要考察在13年到23年这十年当中啊，每一段资本回流它的这个强度是如何去变化的。那么我们注意到在13年这个地方呢，结汇率指标从底部向上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比较陡峭的斜率的抬升，那么到3年之后在16年这个地方，这个抬升的斜率呢其实就出现了放缓，那么到19年之后同样出现放缓，那么以至于到22到23年的时候，我们在那轮复苏过程当中基本上没有看到很显著的这个资本的回流。所以如果我们以这个资本回流的这个强度来表征国内复苏的这个弹性的话呢，你同样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是13年那波是最强的，然后到了22到23年这波的时候呢，它好像逐渐的这个开始变弱了。而24年底以来呢，我想我们再次观察到了一个规模比较大、持续时间比较长而且幅度比较稳定的这个资本回流的这个过程啊。你包括像近期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流动性的高度的宽松，其实和这波资本回流也有很直接的这个关系啊。但是核心结论就是我们从这个指标来看的话呢，似乎在25年之后啊，就是资本回流的这个强度相比于过去的这种衰减周期呢出现了改变啊。那么再有我们考察一些实体的这个变量啊，比如这里我们计算了一个指标叫做供需的这个平衡度啊，我们把 PMI 当中的新的订单啊减掉当期的生产，再减掉手中的库存啊，那么我想这个差值呢能够反映我们没有办法去很好的交付的这个订单。而我们知道当这个订单越来越多之后啊，其实整个这个溢价的能力就会提升，那么相应的你去形成涨价过程的这个可能性呢也就会增加。所以我们注意到在16到17年啊这个供给侧改革的窗口期当中，由于供给端是明显的这个收缩的，然后我们在需求端呢也有棚改类似的政策去推动，所以供需两方面叠加啊，我们观测到这个供需平衡度啊其实往上改善的幅度是很鲜明的。然后到了19到20年这段时间里面呢，尽管遭遇了一个公共卫生事件的这个冲击啊，但是我们说这种外生变量呢它可能会在短期当中扭曲数据啊，但是它拉长了一点看的话呢是不会改变周期形态的。所以在19到20年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注意到供需平衡度再次出现了回升啊，但是这个回升的幅度呢相较于16到17年就变弱了。再到3年之后 ,22 到23年的时候啊，我们注意到这个指标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再在底部有很大的这个弹性了。但是从25年以来呢，这个指标再次出现了一个向上的斜率啊，当然可能这波向上的斜率比不上我们在16到17年看到的这个幅度啊，但至少它已经相较于3年前那个底部横盘的这个形态呢出现了明显的改变了。所以前面我们举了一些例子啊，大家注意到就是这些例子呢既包括实体的这个供需平衡关系的，也包括资本的流向的，也包括这个货币供应量的啊，他们可能是不同的这个维度之下的一些观察啊，当然他们相互之间可能会有一些 交点，比如说 M1 和这个外围站网会有一些交点啊。但其实从这些指标里面，我们都能够观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三年一次的这个基本面的周期性的复苏呢，是客观上存在的啊，因为这些指标基本上每隔三年左右就会出现一个抬升的这个过程。那么相对应的利率呢，往往会在这些指标的拐点之后出现一个底部向上的形态啊。但是我们注意到，在2013年到2023年这十年当中啊，这些指标它的弹性其实表现出了很明显的逐级衰减这个趋势，也就是说后一轮它往上的高度其实比前一轮是要弱的。那么这个和我们利率最终看到的这个定价的形态也是一致的，就是后一波利率上行在持续的时间上总是比前面一波要短，在上行的幅度上总是比前面一波要小啊。但是这些指标从24年以来啊，特别是24年底到25年初以来啊，好像都出现了一个弹性恢复的样子啊，就是我们发现资本回流的规模变大了， M1 的这个弹性变大了，以及供需平衡度的这个改善呢又再度出现了。所以从这些信号上来看的话呢，我们似乎觉得25年以来的这波复苏周期跟之前的这些复苏周期是有那么一些差别的。所以我们前面提到的，你像这波股票涨得更多，汇率升值的幅度更多，它在宏观层面啊，我想是有一些具体的这个线索去支撑它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对于这个问题来做一个进一步的这个分析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宏观的表现跟以前是不同的。换句话说，我们从逻辑的这个角度如何去理解这种现象的这个形成呢？那么我们注意到啊，如果把这个另外一个周期的变量给它叠加进来看的话呢，就能够看到25年和以前的这些周期的一个重大的这个区别。这个变量是什么呢？这个变量是企业的中长期贷款的这个增速啊。因为我们知道啊，在历史上2013年到2023年这十年的周期性复苏的过程当中，其实信贷的扩张一定是你复苏的一个先决或者说前置的这个条件。而且我们前面谈到了，可能很多内生的这个指标在这十年当中它的弹性慢慢是在衰减的，但如果我们考察企业中长贷这个指标的话呢，它在这十年当中并没有出现衰减的这个形态，反而一波增速上的比一波高。那么这一定程度上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这个信贷的扩张啊，很多时候是作为政策逆周期调节的一个工具去使用的。那么它在我们经济基本面遭遇了这个下行压力之后呢，会作为一个反向调节的工具来对于这个经济的下行压力进行对冲啊。但是我们从图上可以很直观的注意到啊，在2016年、19年、22年都出现了信贷的回升。那么按道理呢，我们在2025年也应当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的。而且政策的转折点在2024年的四季度924之后的确就已经出现了。也就是说同时出现了政策的拐点以及信贷的周期性的规律的底部，但是我们在2025年并没有看到信贷的回升，反而看到这个指标呢进一步的向下去出清了。那么从这个现象里面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推论啊，就是说25年以来在这波小周期里面跟以前最大的这个不同或者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在于以前的每一轮小周期复苏当中啊，我们好像总倾向于通过信贷的扩张和固定资产投资的这个扩张来对于短周期的下行的压力进行对冲。但是在25年我们同样出现了一个政策的转折以及不弱的财政的力度啊，但这一次财政所采取的这个模式好像的确跟过去十年是有所区别的。我们不再通过短期的信贷的扩张来推动经济的回升了，同时呢我们去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也是转负的，就是大量的财政资源其实是用来进行化债和需求端的这个刺激的。所以我们注意到啊，在过去十年当中啊，每一个小的三年周期当中利率的表现呢，它总是先上后下的，而这个先上后下的形态可能和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政策引导的方式是直接相关联的。就是当你的基本面遭遇了周期性压力，政策出现转折之后，可能我们很快会通过信贷的扩张来对冲这个事情。而在信贷往上走的过程里面呢，显然它对于债券的配置形成挤出效应的，那么也恰恰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利率的回升周期。但是当刺激的周期过去了啊，那么我们形成了这个产能，那么后续如果说需求再往下回落的话呢，你就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来消化所形成的这些产能。所以我们说利率的小的节奏在过去十年当中总是先上后下的，其实和这种政策刺激的模式啊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关联的。而我们也知道，因为这种通过供给的扩张或者说产能的扩张来刺激短周期经济的这个办法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所带来的这个负面的效果肯定会增加。所以我们看到每一波这个利率的上行好像变得越来越矮，然后每一波这个调整的幅度呢变得越来越短。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说这个政策的状态在这一轮当中依然是延续的话， 那么可能我们在25年会看到一个信贷增速的回弹，会看到一个固定资产增速的回弹。那么如果有了这两个条件的话，我想我们整个这个利率的调整，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短端的这些形态啊，就不会像去年看到的这样，就一直是在低位维持的，它可能会有一个更充分的调整。那么你放在今年的这个状态下来看的话呢，它就行进到了一个周期的高点，因为我们知道26年这个政策力度其实是往下去退坡的，那显然你就会顺着这个牛市的形态去向下演绎下去，这个就是过去十年里面一个经验规律在今年的这种简单的复制。但是我们前面谈到了，过去十年所发生的这个政策的状态呢，在25年并没有发生啊，那么这一年当中，信贷增速没有上行，反而是进一步向下回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没有回升，反而是进一步向下去回落和出清的。而我们更多的资源呢，是在进行化债和进行这个需求端的刺激。所以，简单来说呢，可能从13年到23年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的这个刺激的模式是供给端的和短期需求端的，往上拉动端的啊。但是这一轮呢，更多是一个出清的这个形态，或者说是对于这个杠杆啊，去进行一个向下去化的这个形态，所以它最终所带来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在3年小周期里面利率的这个形态啊，它就未见得是先上行再下行啊，就这个形态可能会发生变化，因为在这个政策的早期阶段里面，它所做的这个事情其实对于债券都不形成直接的利空啊，我们化债是导致信贷萎缩的，我们整个这个就是需求端的这个刺激，它肯定没有那个直接拉动投资来的那么快啊，所以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确也看到利率水平其实没有出现明显的上行，反过来它是走的一个类似于牛市的这个状态啊。但是我们知道，并不意味着后续的这个基本面的这个变化还依然会像以前那样，就是去年是政策最强的一年，那么今年到了政策退坡的一年，那么今年基本面是不是比去年要差啊？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如果说后面要有一个复苏的话，其实这个复苏啊，更多的是建立在一个更低的基数和更充分的出清之上的一个内生性向上的这个过程。当然，我们现在呢，其实就进入到了这个内生性的复苏它会不会发生的一个较为关键的这个验证的窗口期啊。那么我们知道，如果要想观察到一个复苏的话，其实最最重要的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价格水平的回升和通胀的形成啊，我们在跌价或者说价格回落的这个曲线里面，你是不会看到任何的这个复苏的情形的。那么从历史上看啊，我们注意到，每当这个价格开始上涨的话呢，往往会催化一个循环周期的这个形成。那么这个循环周期呢，首先它会表现为什么？表现为企业的预期的改善啊，因为在大部分涨价周期里面，企业的预期会把它理解成是一个正向的信号，而不是一个负向的信号。比如在这个图里面，我们画了两个指标，蓝色这条线呢，就是中国的这个 PPI 的历史的走势啊，黄色这条线呢，是中国的这个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的历史的走势。我们发现历史上他们可能会有领先之后，比如说在15到16年的时候，15年下半年 PPI 就回升了，但是企业的预期呢，一直拖到16年的5月份才开始回升，那么这二者之间形成一个接近三个季度甚至以上的这个背离期，是吧？但除了这种领先背离关系之外，我们要想找一段完整的价格上行周期里面，而企业的预期完全不改善的这个例子，其实在历史上看还是没有那么常见的。那么我们从这个图里面注意到，就是去年其实已经形成了 PPI 的向上的拐点，就是这一轮 PPI 向上虽然转正啊，是由这个海外的地缘的冲突和油价的冲高所带来的，但是它筑底回升这个时间节点，其实和后续的这个冲突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在去年下半年就已然形成了。当然，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尽管这个 PPI 已经有了一个时间不短的这个回升的过程，但是似乎啊，它对于这个企业预期的影响和拉动，这次到目前为止看，并没有显得那么充分。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识别的核心问题就是，它到底是像15到16年那样，它是一个领先滞后关系，还是说这次在涨价过程当中，企业的预期就真的没有办法改善了？因为我们知道，一旦企业预期开始启动改善之后，首先呢，我们会看到整个这个企业双房贷增速，也就是说杠杆的这个水平啊，它就很难再进一步下行了。反过来，它要向上去回升。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像库存的这个水平，它也会在底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开始向上去回升，因为在价格下跌的周期里面，我们总是能以更便宜的这个价格买回来未来的这个库存，所以大家都不着急。但你进入到涨价周期之后呢，其实你只要预期稍微好一点，那么这个库存的回补就会成群结队的这个出现啊。那么当库存开始出现回补，杠杆开始出现回升的话呢，那么我们最终会看到什么？会看到企业的利润出现回升。而企业利润回升之后，其实最终对于居民收入的传导，它也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啊。历史上 还没有怎么看到过就是利润改善周期里面居民收入它没有任何反应的这个先例啊。所以我们说在历史上的涨价周期里面，就是我们会较容易看到一个循环的发生，就是以涨价为起点，到企业预期的改善，到杠杆的恢复，库存的恢复，居民这个工业企业利润的改善，最后再到居民收入的这个改善。那么现在呢，整个这个传导啊暂时还没有能够完全的这个形成下去，因为我们谈到了它卡在了从涨价到企业预期改善这个环节里面。但正像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如果说我们在2025年已经经历了一个信贷的扩张周期和当期的实际的投资的回升刺激周期的话，那么可能我们今年没有办法会看到一个更好的企业预期，对吧？但问题在于去年的这个操作其实它更多是引导你出清性质的，所以当下我们整个企业预期的这个绝对值啊依然是处在历史上非常低的这个位置上。那么随着后续这个价格的这个上涨，它会不会引发这个企业预期一个之后的回归，其实是我们核心需要去鉴别的问题。因为一旦这个之后的回归形成了的话，意味着这个复苏的状态它会延续下去。那么在这种类复苏的这个场景里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收益曲线的形态会有较大概率啊呈现出一个类似于熊市的这个平坦化的这个形态啊。但反过来，如果说这么快的涨价周期里面企业预期都没有办法改善的话，那么我们需要反过来想，一旦这个涨价结束了重新开始往下回落的话，那么可能这个预期的水平或者状态会变得更加的这个羸弱。那么显然你这个利率水平它就需要更多的这个刺激政策来推动，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降本降息以及短端空间的进一步的这个打开啊。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呢，我想基于我们前面所谈到的这个分析的框架，我们核心需要去验证的指标就是这个企业预期是否会向涨价的这个过程去回归啊。如果是的话，我想我们对于下半年的这个曲线形态更多会把它以一个熊平的样子去看待，但如果不是的话呢，那么可能它会走向一个类似于进一步牛斗的这个形态啊。那么以上是我们从宏观角度啊对于当下这个市场的逻辑的一些思考，那么最后我们可能也落脚到了这个对于具体的这个辨别的指标的选择上啊。当然从主观上角度来看，我可能会认为向上的这个情景啊它概率要大一些，因为我们从别的资产比如股票啊汇率看到的都是这样的一个场景，以及我们前面谈到的25年之后可能很多的这个宏观变量它的弹性啊相较于之前都是扩大了的啊。那么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中期角度从周期视角之下对于债市的一个分析。那么在短期视角之下呢，核心矛盾或者说主要的问题比较突出啊，就是四月份以后我们观察的这个收益率曲线出现了一些压平啊，甚至短端进一步下行带动长端进一步走强的这个过程啊。那么短期的这个行情其实很大程度上是靠流动性的这个宽松去驱动的啊。那么我们说当下这轮流动性宽松啊，如果跟历史上去做对比的话呢，它表现出了一个很明显的这个自发式宽松的特征，也就是说央行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它的投放的绝对的量级是不大的啊，但是资金面呢就是表现出这种持续的宽松。但是这个和我们常说的衰退式宽松还不太一样啊，因为这波自发式宽松呢很大程度上它是和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外汇占款的回流有关系的。那么短期角度来看啊，它必然是造成我们流动性水平的宽松以及股债双牛的这种格局，对吧？但是从长期来看，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去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当整个这个技术货币供给的模式啊开始向外汇占款回归的话，那么它最后带来的一个结果可能是资金价格波动率水平的一个上升啊，因为对央行来说它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掌控你的技术货币投放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规模和量级了。所以从长期来看啊，其实随着这个我们技术货币供给的模式向汇改之前，也就是十年之前的这个状态去回归啊，可能这个资金价格低位波动的这个波动率水平它会发生一些向上的这个均值的这个回归啊。所以我总结一下我今天想跟大家探讨和分析的这个问题啊，主要是想说这样几个观点。第一个呢，就是到目前为止其实三年一次的债券市场的周期的规律并没有被颠覆或者并没有被打破，它依然是很稳定的存在的，只是呢我们利率上行过程越来越短，而下行的过程呢越来越长，所以它导致在每一个三年的小周期里面往上往下的这个阶段它是没有那么对称的。那么第二个，我们在25年之后啊陆陆续续的看到一些宏观指标的弹性它打破了过去十年这种衰减的趋势，所以相对应的其实我们这一轮利率调整的这个时间长度也是比三年前那波要久得多了，我想它已经是对于这种弹性放大的这个变化的一个直观的这个反应。那么往后去看，核心在于我们会不会有一个内生性质的复苏，而内生性质的复苏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价格上涨之后企业的预期能否去改善。 那么落脚到短期的话呢，可能核心矛盾在于资金面啊。那么我们说这轮资金面它更多的像是一个外汇账户回流所驱动形成的，而跟一般的衰退式宽松可能不太一样啊。长期看，我们可能要关注啊整个资金价格波动率再一步向上抬升的这个可能性啊。那么以上是我今天啊想跟大家分享和探讨的一些主要的这个逻辑的点啊。那么后续呢，我们也会通过持续的这个数据的这个跟踪啊，来对于我们刚刚所谈的这些看法呢，进行进一步的交叉和验证啊，也希望各位投资者朋友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国金证券固定收益研究所固定收益研究组的这个一些成果啊。那么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和交流呢，就到这里就结束啊，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时间，也祝大家在接下来的投资生活当中一切顺利。